我们今天继续上一次的这个晋中概论这个讲义，上一次呢已经进行到这个讲义的31页，也就是呢第7章啊，净土宗的教相教判。那么上次把这个净土宗的教理啊，主要大概讲了一下，然后呢再把这个佛阿弥陀佛的因果也交代了一下，还有我们念佛往生的众生净土的因果也讲了一下啊。那么在我们念佛这边呢，我们自己众生念佛这边主要还就是依照心愿行三资粮啊，还是以这个为主。那么还是要强调一下，净土宗主要的依据还是在原教的中道，中道实相。正因为它是原教中道实相的教理，因此呢它才能够三根普披，立顿全收啊。那么这个是基本的教理。然后呢信愿行三资粮还是要从这个基本的教理来说，相信自己有这个佛性，然后呢相信佛有这个慈悲愿力，所以信自、信他、信因、信果，我们这样念佛，将来的果报就是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信事、信理，以上这样子的念佛的因果的事，绝对有他一个原教中道第一义谛最就近的理的依据啊。所以大致上呢是从这个六个信去讲到这个我们念佛的人该有的啊的这个条件。那么愿呢也是因为根据原教中道这个理，然后呢我们去做这样的发愿，娑婆世界五浊恶世是我们的自心所现出来的那种浊恶的状态，极乐世界清净庄严也是我们自信里面所现出来的清净庄严。既然都是我们心里面本来有的、本来具足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让它是呈现这一些染污的状态，而不让它呈现清净庄严这种状态呢？因此才要发愿啊，才要念佛。所以由于你前面相信的那个理，相信的事，相信因果，相信自他，然后发出这样子的愿，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行门开展自己内心的清净庄严，所以你去修净业，你去持名念佛，你去观想念佛。好，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念佛的道理是那个啊，是这样说法。那么31页今天开始这个，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净土宗的教相教判呢？原则上呢很多人相信在读我们中国的祖师大德对经典的注解，常常一开始就是会面临这个问题，五重玄义、十门开启，或者是呢所谓的玄论啊，或者是呢所谓的玄释、玄义等等。那么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俗话讲的一种纲要。他在这个开始解释这本经之前，他用这样的纲要把整本书先做一个提示，或者是呢更现代化的啊，现代化的这个原语叫做导论啊。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导论，让你先把整本书的主要的宗旨、主要的架构、组织架构先抓到，那么你对整本书的认识、整本经的认识呢，你就不会偏差，或者是说这个法师怎么样去注解这本经，他就在这个玄义里面做这样的一个交代了。所以常常我们俗话讲呢，这个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啊。 所以如果是外行的看到前面的悬疑呢，就觉得看不下去了。通常一本书厚厚的注解呢，一开始都是那个悬疑，就占了一两百页，然后呢就看了头昏转向了，昏头转向了就算了不看了哈，因为实在太深了这样啊。但是如果是真正内行的人呢，他是看完前面的悬疑之后呢，后头就不必看了啊，大概就知道他是这个作者要怎么样去注解这本经啊。所以这个是前面悬疑的功用，它的目的是在这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悬疑或者是所谓的概论里面，或者是所谓的导论里面呢，一定有一个叫做判教，或者是叫做判相啊。这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呢就是呢，传来中国的佛经呢实在是太多了啊，从这个汉朝开始一直传来，一直翻译，一直翻译，翻译到呢几乎到了宋朝还在做翻译的工作。那么宋朝就比较少了，但起码到唐朝呢是很多翻译，因此太多佛经了，让学习的人无从，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学。所以这些祖师大德很慈悲，他就做这样子一个分类，把佛的说法、佛的经论作为一个纲领式的分类，然后呢把它判成这是属于什么样的教，这是属于什么样的时候说的。就像天台讲的五十八教，像华严宗讲的这个五教啊，所以这些都本来都是为了要帮助学习的人能够掌握这本经在整个佛陀的教法里面它是属于哪一个部分、哪一个阶段、哪一个 label、 哪一个层级所讲的啊。那么你掌握到这个纲领之后，你去看这本经，你就比较不会呢错乱看它的意思了啊。所以这是判教的。那么在天台智者大师之前，其实很多判教，很多很多，到了智者大师把它做整理之后变成五十八教之后呢，大家觉得它分类的很有道理，所以渐渐的呢都采用它的五十八教啊。可是呢还是有人觉得他判的不够很理想，所以呢后来还是有人再重新做整理，像华严宗的五十啊，不是五教，对不起，华严宗的五教呢，就是呢，时代是在智者大师后面，啊，那么法相宗他自己也有做这样的判教，啊，那么后来到了这个宋朝、明朝以后呢，啊，就没有人再新创这种判教了，原则上呢，大致上就分成这样三大类。啊，除了金刚圣密教的之外，要么就是用天台的五十八教，要么就是用华严的五教啊，那么要么就是用法相的三十教啊。那么金刚圣密教有他自己的分类法。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底下这一大段主要还是要去讲到这个在天台华严是怎么样去看待净土宗的方法法门，乃至呢净土宗他自己也有做这样一个教判，但是呢他净土宗本身判的比较简单啊，不像天台华严判的那么的复杂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先了解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当你想要把净土跟其他的教下、宗门教下要跟其他的教理做融合的时候，你首先要能够知道其他的宗派像天台华严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个念佛法门、净土法门的，这样的话你就比较能够做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啊思想上的融合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好，我们看一下三十一页。首先呢就是净土宗他自己的教判，一跟二其实都是净土宗啊。那么第一个呢叫做南行道、易行道啊，这个是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提到的啊。那么如果你上礼拜的讲义有带来的话呢，你就可以拿出来看，在那个九品 啊，九品这个往生那个表的后面最后的第四页。那如果你没有带来，那你就可以看这里了哈。所以呢，这一段呢，我也没有打算呢逐字逐句这样念啊，大致上把意思呢跟各位做个交代就好。也就是说，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有人问这个论主，也就是问龙树菩萨啊，他说呢，佛不是有讲到一个易行道，很快的能够成就不退转，不晓得什么样叫做易行道，请你为我说一说啊。然后呢，他回答的人呢，马上就回答说，你问这样的话是那个没有志气的人问的话。哦，你看，宁若却列无有大心，非是丈夫自干之言，无志气人讲的话。怎么可以一下子就问说怎么样走这条菩提道是比较容易达成的啊？你不要这么没有志气哦。这个他说，如果真正的佛，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你为了要成佛，为了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你应该不惜生命哦，昼夜精进哦，这样子来行菩萨道。你为什么要问我说什么叫做易行道呢？哈、哦，不过你既然这样问，佛也很慈悲，不是没有啊、哦，所以呢，就跟你讲哈、哦，有这么一个方法啊、哦，所以像画底线的这边就是一样啊，他又再讲一次。啊，你一定要问这个，你是确若下列之言，非是大人自干之说。若必欲闻此方便，今当说之。啊、哦，那么下面用一个譬喻啊，走路如果纯粹都是用步行的，当然可以走得到，但是比较辛苦。那如果有船有车子，那就会比较快啊。用这个譬喻来讲易行道。那什么是易行道呢？就是称念佛菩萨的名号。其中并不是只有讲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其实讲到很多佛菩萨的名号啊、哦，所以这个下面有很大一段，我就给他省略了哦。那么他又在问，你只要听闻这个名号，然后执持佛的名号，就可以得不退转哦？那是不是有没有其他的佛、其他的菩萨名字也可以呢？这时候呢，论主就特别才提出来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哦，阿弥陀佛的名号。所以这里面就净土宗的祖师就根据这一段啊。这个龙树菩萨的确有讲到易行道，而且还特别标榜，还特别讲到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哦，因此回到课本，回到讲义哈、哦，所以说净土宗呢，大致上呢就用这样的一个分类，易行道、难行道。如果你必须要修六度万恨，啊、哦，你才能够成佛这条。修行之路叫做难行道。那如果呢，你是根据净土宗念佛往生净土，然后呢往生净土之后呢再去走成佛之道，那么这叫做易行道啊。所以这个就是净土宗对整个佛陀的教法简单分成这两大类。那么到后面这个圣道门、净土门啊，这个呢是另外一个名词，其实跟上面那个是一样的，只是呢把那个难行道改成圣教门或者是圣道门啊。所以这个强调的呢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修行，这个是圣道门。净土门的话呢是透过弥陀佛的愿力啊，然后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在那个地方学习成佛之道。那这样的用词呢，来自于道绰法师的《安乐集》所强调的。啊，请翻到32页。啊，那么又强调呢，末法的时候，圣道门、净土门在末法的时候。圣道之理甚深难证，唯得以净土一门， 门祸接引，故于后世有将圣道门称为自立门难行道，净土门就称之为他立门易行道。好，那么这地方呢必须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在净土宗里面非常强调末法的思想。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末法时代呢，我们众生障碍比较重，烦恼比较重，所以要修圣道门不容易成功。好，那么透过净土的接引，弥陀佛的接引，我们凡夫众生成功的几率比较大，所以会强调这个末法思想。但是呢，我一直在想我要用什么样的文字会比较恰当，后来想到末法思想跟末世思想，我用这样的区分其实不太一样。末世呢是强调世界末日，好，那么强调末法强调末世，如果呢用法用词得当，意思是应该是一样，但是如果呢用的不得当，可能会有副作用反效果出现。也就是说用末法思想，主要呢古代的净土宗的祖师大德强调末法净土宗能够成就，是因为希望我们能够生警惕心。好，佛菩萨让我们了解在末法了我们的业障是重的，所以我们要靠着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然后因此这些祖师大德菩萨们其实是因为是大慈悲心，希望帮助我们末法的众生，烦恼深重的众生，所以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用的是末世世界末日这样子一个说法，有时候有的人他会，尤其像我们凡夫，特别强调我们凡夫听到这样的末日世界末日啊，我们的反应有没有像刚刚说的你是升起警惕心，乃至呢你也很希望众生都能够呢好好的来修学佛法修学净土，而得以能够了脱生死这件事情。哦，那如果用的不恰当，可能会让众生呢产生恐惧的心理，啊，乃至呢过了那个时间，然后呢他就生毁谤的心理。你不是说那个时段啊要发生大灾难，啊，世界末日吗？你看过了没有啊？啊，然后呢一次两次，啊，你都说要世界末日了啊，怎么都没有？你再讲第三次，他就不相信了，他就不会有警惕的心理了，就是怕这样。所以我们应该要谨慎的用这种末法的思想，但是净土法门净土宗非常强调这个末法的思想，所以我们个人在学习净土法门的时候，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的一个了解跟运用，务必一定要谨慎小心。好，大概呢我要强调的是这一点。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往生论注，这个就是谭鸾法师的往生论注啊，在32页哦。这边呢他说根据龙树菩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讲啊，就是刚刚我们看过的啊，菩萨求阿比巴智有两种道，一者难行道，二者易行道。那么难行道呢，就是在五浊之世于无佛时求阿比拔智为难，阿比拔智就是不退转，你要想要在走在这条菩提道上不退转，那的确是难的。为什么说它是难呢？有几个原因。他说呢从五点来讲啊，略略的把这个难讲五点。第一个是外道相善乱菩萨法，相就是相似啊，像外道法很相似啊。那么在小乘佛法里面有所谓的三法印，诸法无常，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即即涅槃。什么叫法印？ 你根据这三点下去判断，合乎这三点的才是佛法，不合乎的那就不叫佛法。所以呢，好像盖上那个政治标记一样，得要合乎这三法印，那才是真正的佛法。是不是讲的是诸行无常，讲的是诸法无我，是不是讲极尽涅槃？小圣有这三法印，大圣有一时相应、哦、所以根据这样的反应去判断。但是呢，很多人其实不太了解这个法印是什么意思，所以会被外道相似的法给乱了。所以呢，你本来你是一番好心，你也很想要发菩萨心行菩萨道，但是呢，你的接触到的是这种相似的外道法，但是你不认识啊，你没有能力判断。所以这就是说，在娑婆世界行菩萨道难的第一点是这个。第二点，声闻自利障大慈悲啊，这个呢就比较好懂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往往学佛刚开始不是很了解学佛的重心在哪里，慢慢慢慢学习到了哦，知道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与其他宗教与其他这个世间的哲学学问最大的不同在于要解决生死问题。所以这一点可能或许很多初初学佛的不是太能够掌握住，但是你学佛多了，你学佛的方向是正确的，你终于了解跟着释迦牟尼佛来学习佛法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解决生死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么它不能够是真正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那么你说那是为自己解决生死问题还是为大众？那得要先自己有能力才能够为大众，帮助大众解决生死问题。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小圣跟大圣的分别。如果你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生死问题，大众这个一般众生的生死以后再说不是没有能，不是没有这个志愿，但是呢以后再说那么这个呢就会让自己呢陷入小圣的心态。但起码你内心有这样认识，以后再说的话还不错。怕的是呢就不管了，不管众生了，自己的生死都解决不了了那么哪能管众生。所以你只顾着自己的解决生死问题，生死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声闻自利障大慈悲。这一点就会变成你行菩萨道的难处。你说不会啦，我们开始都是学大圣，一定是要度众生。这是刚开始学，所以呢你会觉得 OK 如果你学久一点，你就发现要解决自己的生死问题都是个困难的，要面对这一些众生，就像地藏经讲的刚强难化。好，那么都是刚强难化，有时候呢我们好心好意帮助，他不以为意，那甚至还恩将仇报之类的这样子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在娑婆世界要行菩萨道，你发菩提心要能够不退转真的不容易所以呢就干脆就自己解决自己生死问题就好了像我们这个学长常会问我一个问题，阮学长，我们一定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吗？我说是啊那个佛在经典上面都这样劝我们所以可见呢这是老修行问的话这是因为他已经真的体会到发菩提心帮助众生不是讲讲而已你真的要实践，你真的要落实的话没有那么简单呢所以在娑婆世界就会让我们变成走声闻，不愿意走大圣，这是难处那么第三个，无故恶人破他圣德， 后来我再去查了一下，原来呢有的版本写的是无赖恶人，我在这看得懂了，写个无故恶人怎么看也看不懂，什么叫无故恶人、哦、改成赖字，无赖恶人、哦、无赖、哦、就是呢无赖嘛，是耍流氓那个无赖。我没有改了，这个档案上头我还没有改，我今天才特别去查，因为怎么看也看不懂什么叫做无故恶人。哦、那么原来是这样子，就是说呢，这五浊恶世的恶人他自己不修行就算了，他看到人家修行呢、哎、他看不过去，他总要呢给你破坏一下这样。所以叫做破他甚德，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那我们凡夫发菩提心呢，没有功力呀、啊，好不容易呢才发菩提心，想要好好修大圣，那、啊、他给你这样破坏一下，啊，你就退转了，就不容易不退转啊。所以这个就是环境，就有这样子的不好的环境，娑婆世界是这样。那么第四则呢是颠倒善果，能坏犯行。什么叫做颠倒善果？原来就是有漏的善果，有漏的福报。让我们以为这个就是修行最后的结果，我们就着在那个有漏的福报上头，但是那个不是真实的福报，不是究竟解脱啊，所以才说叫做颠倒善果，能坏犯行清净的这种修行，让我们在这里面迷失掉了，颠倒了啊。第五个，唯是自利，无他利持，要靠自己修行。啊、哦，有人说，哎呀，这是你们净土宗自己特别强调的啦。啊、哦，难道只有阿弥陀佛能加持修行人？难道释迦牟尼佛不加持修行人吗？哎，这话也问得对。啊、哦。难道你在娑婆世界学习佛法行菩萨道，你求释迦牟尼佛加持，难道不能加持吗？哦，这话也对。不过呢，如果您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么只好呢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你讨论啊，不是要跟你辩驳，跟你讨论是说，那么释迦牟尼佛不是入灭了吗？那阿弥陀佛不是现在还在吗？所以一个是现在佛，一个是已经入灭的佛，所以你求哪一尊佛加持会比较快、哦、那么如果学佛久一点了，他听到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哎，不对呢，释迦牟尼佛入灭那是应身佛入灭，报身佛还在啊，所以报身佛就像你们自己一直在讲呢，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法华经啊，都没有入灭哦，那你可见你对大乘佛教也多少有一点深入了解，可是再请问你，报身佛您看得到吗？你感应得到吗？你要知道智者大师他是读着读着已经进入了法华三昧的前方便旋陀罗尼，才感受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还没有散。请问你要如何去求释迦牟尼佛的加持呢？你说只要诚心就可以，那这句话我就拿你辩驳你了啊、这话是标准答案。你只要自诚心求释迦牟尼佛加持，可不可以得到释迦牟尼佛加持？当然嘛，可以。我不能说不行，如果我要说不行的话，那我就对不起释迦牟尼佛。那么因此呢，求阿弥陀佛求释迦牟尼佛其实都 OK 啊，但是他这句话在讲的是什么？主要是在强调是说，不是只有这一生，而是呢你从这一生开始念阿弥陀佛，乃至能够临终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是生在有佛的世界，你是亲自 不是，应该说你亲近的是在世的阿弥陀佛，现在世间的阿弥陀佛。以凡夫的身份，我们如果真的能够往生，我们马上就能够接近尘世供养阿弥陀佛。他强调了他力，讲的是这件事情。那么如果你在娑婆世界，那你得要一直等，除非你能够证到初地菩萨，你就常常能够亲近报身佛的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报身佛、卢舍那佛，否则的话你就一定要等到弥勒佛下生，你才能够成世供养弥勒佛。所以这段话主要强调的是这一个方面，而不是说我们现在修行，然后呢你求哪一尊佛当然都可以加持你啊，没有问题啊。你求观音菩萨，你求文殊师利菩萨，只要自诚心求，当然都可以得到佛菩萨的加持，没问题。好，所以必须要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这个昙鸾大师呢跟我们做这样一个解释，说你在娑婆世界要行菩萨道要不退转，有这么五点难处。所以底下后面的这个呢譬喻刚刚其实已经在《十诸毗婆沙论》也稍微提过了齁。所以因为你看他的这一段的最后三行，但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乘佛愿力便得往生彼清净土，佛力住持即入大圣镇定之具。镇定就是阿毗跋致。所以这一段是昙鸾大师在往生论著跟我们讲的。如果你真的发菩提心，你想要行菩萨道，你想要在娑婆世界不退转行菩萨道，有这么的难处。但是如果你往生呢，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呢，你要行菩萨道不退转，就没有这些难处。所以真正发菩提心的大圣行者，你真的发菩提心的话，你得要衡量衡量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你真实的要落实你的菩提心，而不是像我们讲的名字菩萨发一发也就算了，不是真的要发菩提心，那就没话说。如果你真的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请你看清楚这个状态。除非你真的有能力保持自己行菩萨道不退转。我一直喜欢引用起信论，起信论告诉我们，你要到初住，要修一万大劫，要到初住，信成就发心，所以那个地方叫做这个发心住，那个地方才是真正有菩提心，那还不是不退哦。那么那个过去的这个那个例子，经典里面常引用舍利佛尊者，他过去也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结果不是那个眼睛的事情吗？一下子挖出来，那人家不要，他就退心了，这样。这个故事没听过的举手。还好啦，几个而已。OK， 真的不多说了我们接着看声闻菩萨二藏见顿二教，这个也就是说在法师的判教里面，把净土法门依着无量寿经来说无量寿经讲的是菩萨藏菩萨藏就是大圣，声闻藏就是小圣，所以呢在二藏当中是属于菩萨藏。然后呢这边是慧远这个不是庐山慧远净隐寺的慧远，他说呢是为根熟人顿教法轮，根气成熟的所讲的顿教法轮，所以他特别解释为什么净土是属于顿教这个就要紧了。我们常常刚开始接触净土法门，都师父们法师们都告诉我们净土是圆顿大法你就很高兴，那到底什么理由叫做顿教，这边就讲出来了。 此经正为凡夫人中厌畏生死求正定者，教令发心，生于净土，不从小大，故知是顿。不需要走次第的渐次的这样的一个顺序走上去，而是凡虽然是凡夫，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你竟然可以圆证三种不退。所以他说不从小大，不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渐次的阶梯式的这样走上去，而是你能够因为往生以后就能够呢圆证三不退。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讲叫做顿教，或者是讲白一点，原则上不能可能不懂，你直接从凡夫就变成菩萨，直接走入菩萨。哦，这一段你也可以这样看，会比较简单。所以说它叫做顿教。哦，再来天台的教判，这里面总共引用了三段，一个是智者大师《观无量寿经》的注解，一个是偶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一个呢是智者大师的《五方便念佛门》，这样三段。那么第一段呢，智者大师的《观经书》里面呢，就直接告诉我们，这个《观无量寿经》是大圣经典，是方等教，方等就是五十里面的方等时，方等时呢，阿含。方等般若华哈涅槃时，第一个忘记了华严时，背错了啊，应该背第一个是华严时，因为呢是在菩提树下三七日，有时候是二七日，先讲华严啊，然后再来讲是阿含，然后呢方等时就是呢开始讲大圣的佛法，然后呢再来讲般若经典，最后讲法华经涅槃经啊。所以大致上呢分成正五十，所以呢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就是属于方等时讲的啊。那么这里面他就写大本二卷，就是无量寿经啊，是这个主法父翻译的，然后观无量寿经是羌梁耶舍翻译的。那这些历史呢我们在前面都已经介绍过了齁。那么这两部经都是在王舍城里面，还有小本的阿弥陀经在舍卫国里面说的啊。那么阿弥陀就叫做无量寿啊，什么叫彼此方言，那边呢是无量寿，我们这边直接翻译成阿弥陀佛这样子齁。不反过来说错了，那边叫做阿弥陀佛，我们这边翻译成无量寿，无量寿是中文，阿弥陀是梵文音译的齁。那么二藏名义菩萨藏说收，大小二藏它属于菩萨藏啊，不是声闻藏。那么如果是见顿悟入属于顿教，为什么？因为观无量寿经是佛特别为韦提希皇后跟五百宫女特别讲这个法门，所以这些人都是凡夫未证小果，但是呢只要一往生之后啊，马上呢就能够呢从凡夫变成菩萨啊，所以不从渐入，称它为顿教啊，超越的，它可以超越等级的，超越次第的，这样叫做顿教啊。这是第一段啊，所以天台判这个净土属于顿教。那么偶益大师的要解也类似这样的说法，只是他讲的更圆满。你看哦，他是大圣菩萨藏。而且呢是属于十二分教里面的无问自说，不是佛弟子，不是弟子问佛佛回答，而是呢没有弟子问佛自己讲无问自说。哦，像这样的经典其实没有很多，但是呢因为最近墨学正也还在研究楞严经，楞严经里面的五阴魔相也是呢没有人问，佛自己说啊。所以呢这个很特别的，因为弟子当中没有那个智慧能问得出来，没有那个程度能悟得出来，所以佛自说。你说阿弥陀经为什么？因为阿弥陀经在 在祖师大德的注解里面，阿弥陀经讲的是阿弥陀佛的境界，唯有佛与佛乃能究竟，不是佛的境界，他自己没有成佛，他没有办法交代这种佛的境界，他自己没有成佛，他交代不出来。所以阿弥陀经讲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境界，所以只能够是无问自说。所以这个地方啊，藕益大师就特别赞叹，这个是佛彻底大慈之所加持，能令末法多障有情，障碍多的有情众生依师进登不退，依着这本经直接登上那个不退转位。所以虽然经法灭尽之后，仍以悲心宏愿特留此经住世百年。释迦牟尼佛的悲愿让无量寿经住世百年啊，你说是阿弥陀经还是无量寿经啊？我认为应该是阿弥陀经啊。你说那为什么不可以是无量寿经？哎，如果以前在这个十几二十年以前啊，如果民国七十几年那时候你问我这个住世百年是哪一本，我一定回答阿弥陀经。可是经过这十几年之后，我可能会犹豫了。因为我们无量寿经印的太多了，光是我们基金会印出去了无量寿经几十万本都有，所以呢，这个最后呢还能够留下来的是阿弥陀经还是无量寿经，我都打问号了，也有可能是无量寿经。不过一个是大本，一个是小本就是了哈，意思都讲的就是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这本经哈。所以特留此经住世百年，广度寒士啊！所以藕益大师赞叹这个法门呢，像万灵丹一样啊，阿且陀药就是像万灵丹一样，都可以治万病，绝代圆融，不可思议。所以华严的奥藏，法华的密髓，等于最精华的、最精彩的《法华经》《华严经》，最重要的哦，都在这里面。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施难，施难就是指南针，你要修菩萨行，以什么做指南针？就是这一本经。所以要广为叹述，要赞叹这本经穷劫莫尽啊！有智慧的人，你自然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啊！所以这个就是藕益大师对阿弥陀经的教判。然后接着又讲净土法门三根普披绝代普摄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圆收圆超一切法门甚深难信，故特别佛对着大智慧者的舍利弗，佛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不是第一智慧不能够直下无疑啊，没有怀疑的接受这样子。好，后面这一段同居众生，凡圣同居处的众生，因为持名善根福德同佛，所以能够圆尽四土，圆受诸乐啊。像这些详细的解释呢，我们可能等到这个进入读那个弥陀要解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解释，这边大概重点讲一下就好啊。所以藕益大师赞叹我们凡圣同居土的凡夫众生，为什么可以因为信愿持名而往生？因为阿弥陀经里面不是讲不得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什么叫做多善根，什么叫做多福德因缘，藕益大师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以持名善根福德同佛，故圆尽四土，圆受诸乐。这里面我今天在准备复习后面的啊，准备今天要讲，有看到一段也讲这一段话，但是呢，我得要看看，在哪里啊、哦？好像是彻悟禅师的样子啊、哦，沈安，哦，在不是沈安大师，请你看43页，43页倒数第四行啊，第五行倒数第五行。43页倒数第五行中间，然今称就是阿弥陀经说到少善不生多福乃至，所以沈安大师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多福， 则莫若执持名号。什么叫做多善根？则莫若发广大心。是以暂持圣号，胜于布施百年；一发大心，胜过修行历劫。所以就在解释什么叫做多善根、多福德，完全就是信愿持名、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是多善根、多福德。所以净土宗的祖师都是这样去解释这句经文啊。那么如果他不是净土宗的祖师，或许他在解释多善根、多福德呢，就跟这个讲法就不一样。不过你既然是要学净土宗啊，所以通常我们讲你要请教专家啊，净土宗的祖师就是净土的专家，你要去问阿弥陀经，你要去问净土的专家，听他的解释。你不要拿着净土宗的经典去问那个不是净土的专家，然后你就听他的话，那就奇怪了，对不对？也就是说呢，不是净土宗专家的他会解释怎么样？多福德，要去多布施，要多帮助众生。他就叫你去外面帮助众生，多福德。你说有没有说错？没说错，我们不能说他说错，但是毕竟不是从净土的角度切入，哦，所以我们要去听净土宗的祖师怎么样解释叫做多善根、多福德因缘而得以往生。哦，好，回到这个33页，哦，所以前面那一段我们第二行哈，33页第二行我们念完了哈，第三行。他说呢，藕益大师告诉我们，极乐最殊胜的地方不是在上三土，也就是不在常寂光，不在十方庄严，不在方便有余土，而是在同居土。因为两以上之往上来比，十方同居逊其殊特，哦，也就是说十方佛国土跟极乐世界来比，只有极乐世界的同居土是最特别的。往下比啊，跟娑婆世界比，极乐世界的同居土是清净土，清净的佛土，娑婆世界是秽恶的佛土。所以他才说下与此土比较较量，凡夫可以忧入而从容，横超而度越，佛说苦乐亦在于此。简单的说，藕益大师的意思是说，阿弥陀经里面讲到说，要能够了解什么是苦，什么是乐，就是用娑婆世界的苦跟极乐世界的乐，同样都是凡圣同居土，这样来做对比。那么我们现在是在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只要信愿持名，我们可以直接超越到极乐世界去，当然去也是凡圣同居土，但是果报完全不一样，受用完全不一样。讲的是这段意思，哦，所以后面呢又说待业往生、横出三界，这些都是在赞叹极乐世界，赞叹净土法门，哦，所以引用这一段是要让大家了解什么？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已经把《阿弥陀经》判成是原教，哦，所以把很多原教的这些教理跟受用就套到这里面来解释了。在莲池大师呢，哦，我们莲净土宗第八代祖师莲池大师，他在判阿弥陀经的时候，在疏钞还判分圆部分的分圆，还不敢说呢，是最究竟圆满的啊，就是跟原教部分相应。到了藕益大师的要解，那就不客气了，全圆、纯圆啊。所以这一段的文字，就是在说明这件事情，藕益大师怎么去判阿弥陀经纯圆啊原教。那么第三段呢， 智者大师的这一篇文章啊，把念佛开五门。那么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分判，就是说你的方法、你的知见、你的概念，虽然同样都是念佛，如果你的观念、你的知见不一样，你的念佛方法也就会有不同的样式出来、状态出来，讲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五门，第一个叫做称名往生念佛三昧门，第二个叫做观相灭罪念佛三昧门，所以前面那四个字是比较不一样的，后面念佛三昧门都一样。第三，诸境唯心念佛三昧门，第四，心境距离念佛三昧门，第五，性起圆通念佛三昧门。那么后面这个小刮胡哈，顺便交代一下，那个 T 呢就是大正藏，大正藏47册82页的 A 栏就是上栏哦。那如果 X 呢，像上面哈、哦、那个弥陀要解那边 ，X 是什么 ？X 是万字虚藏，哦，万字虚藏一样，万字虚藏的61册啊，第几页啊哈、哦，这样子。好，那么第一个称名往生念佛生命门。直接持名，就是念佛持名，然后心中呢求愿往生极乐世界，纯粹就是凡夫的心态去念佛求往生。第二个的话呢，叫做观相灭罪念佛门，这时候透过观想佛像，然后呢拜佛念佛里面都有观想佛像，然后呢终于能够因为观想成功见到佛的光明，然后灭罪啊，所以叫做观相灭罪念佛门。但是还是从相，从相，一个是从名字的相，一个是从相好庄严的相，所以这两个其实差不多啊，一个只是从名字，一个是从相好，一个强调求愿往生，一个呢没有一定要求愿往生，而是希望能够马上灭罪，也是有的啊。当然灭罪这个他也有求愿往生，也是可以啊。啊，第三个叫做呢诸境唯心，这时候你看他的解释哈、啊，观佛由自心而起，别无境界，不管佛的名号。或者是佛的相好，都是唯心所现，唯事所造，所变，啊，心聚心造，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出来的。所以这些名字也好，相好也好，不是离开自己的心念、自己的心事，是从这个角度去念佛的。哦，那么这比较高明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呢。不去执着那些名字相好为实有，不执着有那个心外的相或者是心外的佛，他比较能够了解大乘佛教的一切唯心造的这个道理，用这个道理去念佛。好，那么往后可能我们慢慢的这个注解，把大师们的注解看得清楚以后，这个道理慢慢呢大家也应该会比较知道要怎么用啊，不是不能用，只要好好学习我们都可以知道怎么用这个方法啊。那么这是第三个阶段啊，第三个法门。第四个呢，心境距离念佛门，观心无自相可得，前面是一切唯心造，现在是连这个心也不可得。你说那不可得，那就是所谓的无念无相念佛咯。那当然也可以，然后啊，无念而念，无相念佛也是这么个说法啊。只不过呢，这里面心境距离代表什么？你不执着境界实有，你也不执着有心可得，同时你也不执着无心，那才叫做真正的距离。如果你还着在要离心离境，你还着在一边， 所以这边讲的心境距离，你不要纯粹从这四个字，然后呢就我也不要着心也不要着境，那请问这时候你是处在什么状态？没有境没有心，处在什么状态？有人说空，有人说傻傻的。所以呢非常有可能呢、啊、都有可能，因为在我们凡夫来说，在我们目前的了解来说，什么叫做没有心的状态？你说不执着那个境，让自己的心保持在空灵的状态，不执着的状态，这个还可以想象，连那个不执着的心也没有，诶，那是什么状态？甚至有人说，那就是什么都没有了。那请问跟四空定有什么不同？那四空定不是没有心呢？如果它真的是无心相应的话，那它不会是三界里面的众生呢？不要忘记哦，四空定，你就算修到四空定，你还会六道轮回哦。所以心境距离很难想象，不容易想象。所以这个完全必须要去了解那个无生法忍，才有办法多少了解一点哦。所以这个是心境距离念佛门。哦，再来第五个，性起圆通念佛门。这个原则上就是法界缘起。华严喜欢用法界缘起，天台就用性起。完全从你的真如本性一真法界里面所开展出来的。那这个就更难讲了。你看他这边写，于无功用位任运修习而心智，把你的智慧开展出来，穷尽诸佛之法缘，普贤之愿因尽皆圆满。普贤行愿这十大行愿都能够修圆满，纯粹就是这种信起法门缘，无尽的缘起，法界缘起、哦、所以这也是一种念佛门 哦。所以以前曾经有一个法师，我问他一个问题，然后呢他就回答我说，你看这个问题，你是从狭义的念佛还是从广义的念佛去解释这个问题？我当时就不太了解法师师父你是怎么定义什么叫做狭义，什么叫做广义。那么原则上呢，他给我的回答大致上就是说呢，狭义呢就是只有纯粹持名，从名号里面然后求愿往生，这叫做狭义。如果广义的话呢，这个念佛所念的佛，那就不是纯粹只有名号，而是要佛的智慧功德啊，乃至呢佛的身业、佛的语业、佛的意业，意业再分自功德、悲功德、哦、那么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广论这一套说法哈，那么就把它套进来这样子，所以叫做广义的，啊，那我就接受了，因为我后来就知道，哦，这样的广义的念佛，嗯，不错，很好，应该是这样，所以这时候念佛不是只有念那个名字而已。后来学到这个天台这些东西，原来还有更广义的，呵呵，还有更广义的，那个是那一位师父没有给我解释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天台判教，怎么样把判教的东西放到念佛门里面来。所以刚刚的解释或许有的学长有的大德呢听得不是很清楚，没关系，因为你们是第一次听，但是你们抓一个重点就是了，我要讲这一段只要告诉你们，念佛法门可以有广义的，有很广义的，广到你根本听不懂的，这样大概是这样。如果你对天台的教理、对华严的教理越来越深入，你就能够越来越了解为什么净土宗的祖师要说该罗八教原色五宗。他不是纯粹赞叹而已，他真的是可以这样子去扩展出来。 但看你对教理的了解的深浅，融会到念佛三昧门里面来。哦，那么华严也就是这样了。如果你了解小始中顿圆是什么，那么底下这个你就很清楚。请问，从来没听过华严五教小始中顿圆的，请举手。好，请放手。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都举手？我说的是没有听过耶，不是有听过的。好吧，那我大概重点点一下就好了哈，不要讲太多了哈。这里面呢，首先引用彭继清的《华严念佛三昧门三昧论》里面讲到，说念佛法门大概分成两方面来分类，一个是普念，一个是专念。普念的话呢，就没有专门针对哪一尊佛，叫做普念。所以像这个《观佛向海经》《佛不思议境界经》里面都是讲这种普念佛的功德。那么如果是专念的话，就是有特定的佛的对象，药师佛、阿出佛、无量寿佛这样子吼。所以他说《华严经》讲的念佛三昧呢，主要就是依多相入，主伴圆融，即自即他，亦专亦普，不是专门讲哪一尊佛，也不是只讲普念，哦，所以大概呢用五个角度来讲华严讲的念佛，可以分成这五类。一个呢是念佛的法身，念佛主要是念佛的法身，也就是众生的佛性，佛的法身跟众生的佛性是一样的，所以第一个讲的念佛讲的是这种念佛。第二个念佛的功德讲的是报身佛的功德，化身佛的功德，你所念的佛是念这个佛的功德。第三个就是念佛的名字，这里面是最殊胜的方便门，透过念佛名字可以帮助所有不同根器的众生，所以才能够成就最殊胜的方便。第四个念的是毗卢遮那佛、法身佛，完全是华严本身的这种法界缘起，可以入华严法界门。第五个是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可以圆满普贤大愿门。所以彭继勋他这样一个解释很特别的，是把念阿弥陀佛放在最后面，而且是可以帮助学习华严的想要圆满成就普贤大愿，您用的是念阿弥陀佛。所以也可以说这里面五个可以互相融摄，不能够说后后必定生于前前啊。你看第三个它只是成就最胜殊胜方便，第一个就是讲的是法身自信，难道三就一定比一来的深吗？不尽然啊。但是最后一个摆在最后一个就一定有它特别的含义在啊。所以详细的各位如果有需要，黄念祖老居士有这个《华严念佛三昧论》讲记，你们可以去看啊。基金会曾经出版过好几次啊。好，但是呢，主要就是提出来，有学华严的，从《华严经》的角度，怎么去判念佛门，可以分成这五类的念佛。另外，续法法师在《念佛圆通章疏钞》，也就是呢，我们净土五经最后一经，用的就是这个续法法师的注解。啊，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一直坚持到那时候。因为那个续法法师的文字呢，只要能够用一个字，他绝对不会浪费成两个字，非常的精简的文字。所以要看他的著作，他的文章啊，很辛苦。虽然薄薄的一本，里面实在是有够难断句的，不过还好我们后来出版的都断句都断好了。好，那么他呢说的五种念佛门，也就是根据的是华严的小始中顿圆这几个字呢。你看哈，三十三页的最后三行中间，小教、始教、中教，翻过来三十四页，顿教、圆教啊。所以这个就是呢华严或者是贤首五教。小教很清楚，讲的就是小圣教。始教呢， 大圣的开始，开始教你发菩提心，然后开始教你呢要这个不执着，要离相修福啊，乃至呢教你呢一切为事，万法为事，一切为心。所以这里面呢又有所谓的空性的般若的空实教，跟这个讲唯识法相的相实教、空实教、相实教啊，总之就是大乘佛法教理的开始实教。宗教不是呢说啊到了终点了，而是讲的圆满了，把大乘佛法的教理讲的圆满了。所以呢相对的前面的实教呢就没有那么的圆满啊，所以这个叫做宗教啊，大圣的宗教。然后呢顿教是特别配合，像因为显首宗、华严宗是在唐朝，那么那个时候禅宗非常的兴盛，所以呢这个华严宗的祖师为了能够呢摄受禅宗这样一个特别的教门教派，所以特别立一个顿教，否则天台有所谓的藏通别圆，那么就类似呢他的小教、史教、宗教、圆教啊。所以华严跟天台一个五教一个四教，其实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这个顿教。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华严的顿教就是专门针对禅宗特别在立出来的。那么你说那大圣的佛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有，直接不讲位次的，不讲修行位次的，直接告诉你只要一念不生即名为佛，你只要能够证得一念不生，不需要讲那些修行的见次的。所以这叫做顿教啊。所以这个的确在天台的判教里面没有特别把这一部分拿出来，所以到显首就把它特别立出来啊。那么圆教就是最圆满的，所以刚刚墨学一开始这堂课一开始就说，你要了解念佛法门，它其实不是从有入门，它是圆教中道入门。也正因为它是圆教中道，所以它才能够上中下三根普披，立顿全收。否则啊，用一种对比的说法，禅宗只能够是为上上根器的人，像我们凡夫没份没荤哦。那么如果照比较不客气的，照我刚刚那样自己的讲法，那他就不是用圆教，他用的是顿教啊。所以怪不得他只能够接引最上根器的人啊，那就不能够三根普披立顿全收。正因为是圆教，所以下根的凡夫也能够修学，上上根器的像文殊普贤那个也没有离开净土法门。正因为它就是圆教中道的教理，所以如果要说净土是从哪一个入手，就是从圆教入手。那这个可能很多人就不太能够同意，是吗？那大家就有的讨论了。然后所以这边呢大致上说起来，这个虚法法师呢就配合显首的这五教去定出这样五种念佛门。第一，原想境界念佛门。那么相对的呢，后右边那个都是用持名念佛来做对比。所以持名念佛这边就是呢持念佛名，所以呢稍微有点注解，就是心外有佛名，四法界观都有境界，有佛名号，有佛相号，不管你是用观想的或者持佛名号都有。所以有能念的我们的心，我们用心好好的去念佛，念佛的名号。请问我们现在在学习念佛，很专心很用功的念佛，是不是也是这个心态？而且还要求自己不能打妄想啊，只有佛号，不能够有妄想，而且佛号还要很清楚。不但还要很清楚，有人还问我说，那个要不要还要观想那个阿弥陀佛四个字，然后呢这边跑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说可以啊，如果你这样子观想，可以让你很专心，不打别的妄想 ，OK。但是毕竟没有跳脱这个范围，你把它当成真的有佛号，真的有一个能念佛的心，然后很专注的要去锁定你的心在那个上头，不打妄想。但是这样念哦，很累的。很累，除非哈、哦，除非你已经念习惯了，你已经有功夫了，越念就会越轻松。否则一刚开始这样念，哦，很累，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多久你就跑掉了，你知道？跑掉就可能要跑掉五分钟才要发现，那赶快再抓回来。哦，然后呢又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专心。然后呢没有两分钟又跑掉了，又抓回来。终于呢，你这样子练习，尤其你参加佛七，这样子连续七天下来啊、哦，也不用到第七天，你大概到第五天、第六天，哎，你就发现，哎，可以哦，只有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只有佛号没有妄想，哎，起码一支香里面不敢说四十分钟都是这样，哎，起码可以维持一二十分钟，哦，你就很高兴了哦，啊，那么第五天就发现。OK， 这个效果不错，还可以维持一整天下来。哦，最殊胜的是第五天的下午，第六天就想着明天要结束了。第七天早上就已经开始在想我下午回家以后还有什么事情要处理了。然后呢，好不容易经过七天的磨练哈、哦，回家呢稍微有点金弓抢抢棍了呢哈、哦、然后呢，这个稍微啊，我偶尔想到还会念佛。但是呢，家里事情一忙，还有工作，还有小孩啊，没两天，功夫转不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习气执着境界实有的习气很强，所以你虽然用念佛去压那种烦恼习气。但是因为你还是用这种有境界有念佛这样一个状态去修，可是你的环境让你对于境界的有是佛号少于其他的世俗的境界，所以你就很难抵挡。所以唯有你必须要能够看穿境界都不是实有的，你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跟这样子的训练，所以你才很容易打破世俗境界的执着，然后这时候就算念佛也是缘起空性，这些境界也不是实有，但是起码你比较容易配合这样的教理，然后呢把平常没有办法专心的比较容易执着的给打破，不容易专心的把它训练过来。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缘起，都是空性，既然都是虚妄的，既然都是缘起空性，所以只要透过练习，只要透过不断的常识熏修，它就会变成一种习惯。所以净土中的祖师大德就是说，有一个诀窍，念佛往生要有一个诀窍，必须要让深处变熟，熟处变深。本来很熟悉的五欲六尘世间的事情，熟悉的要让它变深，让它不熟悉。本来不熟悉的念佛往生这件事情，要让它越来越熟悉，能够让自己的深处变熟的是信愿持名，那么往生就有希望。那为什么可以做这样的改变？因为本来都是空性，本来都是缘起，一切都是因为因缘所生，只要缘改变，境界果报就改变。道理在这边，也就是第二个摄境唯心念佛门。所以时间到，我们休息15分钟。